他为了福音身陷监狱，他为了福音赴汤蹈火，他受了圣灵感动写作书信。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按着正义进入保罗书信的真理中。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保罗书信。
各位良友圣经学院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我是蔡老师。在我们今天保罗书信的课程，我们进行到第50课，也就是教牧书信了。首先我们要来复习一下第49课，在帖撒罗尼迦后书，我们有两个温习题。第一个温习题，请问根据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后书的教导，我们是否需要关心辨认末世的征兆，或是应该在道德和灵性上警醒呢？答案是，我们应该多在道德和灵性上警醒，而不需要太过关注去辨认末世的征兆。第二个问题题，请问保罗教导对教会中不守规矩的人要来执行纪律的时候，我们要留意些什么呢？答案是在帖撒罗尼迦后书的3:15，不要以他为仇人，要劝他如弟兄。那么在我们最后第50课开始，我们就进入在保罗书信当中的教牧书信。若是您手边还需要我们课程的讲义，欢迎来信到电台的地址，或是以传真以电子邮件和我们联络。我们发现在保罗写作的整个的书信当中，在新约圣经的一共27卷，保罗的书信占了一半，而他最后所写的3书，按照次序呢，是提摩太前书、提多书跟提摩太后书。这3是整个保罗生平当中最后写作的3书卷。这3呢，我们称之为教牧书信。当保罗这位显赫超群的使徒，他的一生行将结束的时候，他写成了这些书卷。实质上也应许我们这一切研读这书卷的人，不论在任何一个时代，都带给我们更深的属灵洞见和鼓舞。首先我们来认识一下教牧书信。一般的保罗书信呢，我们所读过的书卷的名称呢，都是城市的名称、地名，也就是受书人呢，都是某一个城市里的教会。而进入教牧书信之后呢，我们会发现书信的名称呢，乃是受书人，是个人，也就是提摩太以及提多。那我们也了解，最后一卷只有一章的腓利门书，也是以受书人个人的名称作为书信的名称。那么我们了解这几卷所谓教牧书信，提摩太前后书跟提多书，他们都是保罗对那个时候在以弗所和格里底地区担任牧养的同工，他们所提出的忠告。而在这个当中呢，我们可以跟其他保罗的书信做一个比较，我们就可以了解这个教牧书信在新约当中的地位和功能。我们可以知道，整个的保罗书信呢，都是按照写作的次序排列而成的。这保罗书信呢，一共有3组。第一组呢，是旅行书信，就是保罗在旅行布道当中所写成的。我们读过的有加拉太书、帖撒罗尼迦前后书，还有哥林多前后书以及罗马书。第二组呢，是监狱书信，是保罗第一次被关在罗马的时候所写成的。而这几卷书信呢，它主要所论述的教义呢，是偏向基督论。那这几卷监狱书信呢，分别是哥罗西书、以弗所书、腓利门书以及腓利比书。第三组的保罗书信呢，也就是我们今天要介绍的 教牧书信，是保罗从监狱中被释放之后，这一次的释放之后呢，他写成了提摩太前书和提多书。不过没多久，他又再度被关在罗马，这个时候他所写成的是提摩太后书。那么我们了解，旅行书信跟监狱书信呢，都是寄给教会的，而教牧书信呢，就是寄给个人的。那么这些教牧书信呢，我们了解它的内容呢，都是谈到关于教会的治理，所以这些书信呢，也被列作保罗的教会论的书信。他所谈论到的教义方面呢，主要是谈到关于教会的教义，跟哥林多前后书平行，都是谈到关于教会的教义。那么最特别的一卷书呢，就是提摩太后书。他的成书呢，是保罗生平近尾声的时候。在他的地位独特呢，是因为保罗在信中等于亲自向他最亲密的朋友和同伴，也就是提摩太，他做出似乎是生平的告别，要画下句点的一些临别赠言。所以在这些提摩太前后书跟提多书这个教牧书信当中呢，实际上我们对保罗又会有另外一番的认识。那么首先我们来介绍一下关于提摩太前书的背景。提摩太这个人呢，在整个的新约时代中可以说是让人非常羡慕的，因为他真的是得人喜爱。特别从人的角度来看，他最大的荣誉呢，就是被挑选成为保罗的助手，甚至一直到最后的时候，保罗他最亲密的朋友仍然是提摩太。除了他跟保罗的关系，保罗也称呼提摩太是一个属神的人。我们也实在了解，这是提摩太他本身在上帝面前的特质跟神的亲密关系。那么在整个新约圣经当中呢，提摩太的名字一共出现了24次。我们大概可以了解这位初代教会的可以说是第二代信徒的同工呢，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那么提摩太所出生的家庭呢，他是成长在外邦的城市叫做特比这个城，他的父亲呢是一个外邦人，母亲则是犹太人。在提摩太后书当中提到他的母亲和外祖母的名字，分别是尤尼基和罗伊。那么提摩太出生的时候呢，保罗大概是30到35岁。我们大概了解这是两个师徒之间他们的岁数的差距。那么显然提摩太从孩童的时代就已经在母亲的指导下学习了旧约圣经，而他的母亲也就是从他的外祖母罗伊的教导。显然这位提摩太的外邦父亲并没有拦阻提摩太接受许多犹太的宗教训练。那么提摩太这个名字的意思呢，意思是荣耀神或是神所尊重的。那么从他的命名来看呢，我们大概稍微可以看到他母亲的信仰状态吧。其次呢，提摩太信主的状况呢，他应该是跟他的母亲都是在保罗第一次传道旅程当中经过特比的时候他们归信耶稣的。那么从哥林多前书4章以及提摩太前书1章2节，我们会发现保罗都称提摩太是他属灵的儿子。我们可以推断出应该是保罗引导提摩太信主的。那么对于提摩太的服事呢，我们了解当保罗跟希拉在第二次旅行布道的时候再度重访特比城，那么当地的信徒呢就向保罗极力的推荐提摩太成为他旅行布道当中的助手。之后保罗就为提摩太行了割礼，他也接受了案例成为全职的同工。那么从那个时候开始，提摩太就成为保罗最亲密的伙伴。我们大概可以发现他在几方面跟保罗一同服侍。第一方面呢，就是在旅行布道当中他成为保罗的助手，在许多的服侍工作里面他都协助整个宣教团队的服侍工作。第二方面的侍奉呢，是当保罗在一些新的地区 进行开拓工作的时候，我们知道保罗的心志都是要在福音没有到达的地区去宣扬福音。那么当保罗开拓新的工作的时候，提摩太就成为保罗的代表。在最初刚开始建立的年轻教会当中，提摩太进行跟进的工作。那么提摩太第三方面的侍奉呢，我们发现他在保罗坐监的时候，他在狱中陪伴保罗。我们可以想象这一对师徒他们之间的关系是何等的亲密。这一份亲密的关系大概算一算有近乎20年的时间，这是一段令人羡慕的师徒关系啊！也求神恩待啊！我们常常在服事当中常常共勉说，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渴望有一位保罗来栽培造就，甚至来要求我们。我们也渴望在我们的服事当中，当我们也不小心成为属灵的长辈，年华老去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当中也要有提摩太。我们不只忙着自己做工，我们也要栽培门徒，像保罗在这么忙碌的紧密的服事生平当中，他栽培了提摩太，甚至还有提多。所以在整个提摩太的服事跟保罗的服事是密不可分。所以第四方面呢，保罗在第三次传道旅程当中，我们可以知道他大约在以弗所逗留了有3年之久。这件事情呢，在《使徒行传》19章跟20章记录了。那个时候提摩太也跟保罗一块同工，以至于提摩太对以弗所的教会是非常的熟悉。那么保罗写提摩太前书大概7年之后，提摩太就正式成为以弗所教会这个地区的牧养同工了。那么在整个提摩太的生平里面，我们从保罗书信里面可以大概归纳一下提摩太这个人他的性格。有人说当保罗在旅行布道当中，我们知道他曾经饱受逼迫，那么提摩太对保罗而言可以算是上帝给他的一个安慰跟补偿吧。那我们可以看见这位提摩太的性格呢，第一，他是非常的温柔而有爱心。第二方面呢，他比较起来比保罗是比较胆小一些，比较保守一些，可是他也非常的机智。第三方面呢，他也非常的诚信，非常的忠心。第四呢，保罗也盛赞他是非常的尽责。第五呢，他是一位委身于神的人，就是一位属神的人。第六呢，我们也了解他的身体不是那么强壮，所以在提摩太前书保罗还特别叮咛他要怎么样来照顾他的身体呢。所以当我们纵览完提摩太前后书的时候，深信我们就会更了解提摩太这个人了。那么至于提摩太他后来是如何离世呢，我们了解新约圣经当中并没有很显著的资料，甚至保罗如何离世的都没有提到。不过按照教会的传统说法，都是说保罗大概是在尼禄王做王的时候保罗殉道的，而提摩太则是在后来的多米田或是涅尔瓦大帝手下也是殉道而离世的。我想在我们研读提摩太前后书当中，让我们先认识提摩太这个人。我们休息一下。有圣经学院，我们今天所进行的课程是保罗书信第50课提摩太前书的导论。若是您手边还需要我们课程的讲义，欢迎来信到电台的地址，或是以传真以电子邮件和我们联络。当我们认识了提摩太，我们刚刚了解提摩太前书它的作者也就是保罗。特别当保罗生平他的服事近尾声的时候，在保罗写给提摩太这种非常个人化的书信里面，我们真是会发现保罗自己生平的点点滴滴 也凝集在这一卷书里面，让我们更多的了解保罗的服事，他的信息，他到过哪些地方，在这个书信当中也都会呈现。那么其次呢，我们要谈一下就是提摩太所服事的教会，就是以弗所教会。那么在以弗所教会，我们了解它不只是单独的一间地方教会，乃是比较包括在以弗所附近地区的一些地方性的教会，所以是不只是一间。所以这边所提到的以弗所很可能是一个所谓母会，像是周围有一些卫星城市一样，同样有一些所开拓出去的教会逐渐在成长成型当中。那么以弗所成立教会，乃是保罗在第三次旅行传道的时候将福音带到这个城市。那么我们知道当使徒行传28章保罗在罗马坐监这段监管期，他被释放之后，他探访了以弗所。不过他发现这个以弗所的教会在他不在的期间饱受各种属灵问题的折磨。那么这个城市呢，本身就有一些贪污跟拜偶像的背景，所以正是教会信徒的属灵战场。我们可以体会这个第一世纪的教会他所面对的难题。所以当然保罗在以弗所停留了一段时间，也竭尽所能的去帮助。不过后来他就启程往马其顿去，那就把提摩太留在那里继续已经开展的事工。那这件事情呢，在提摩太前书一章三节有清楚的交代。那么保罗撰写提摩太前书的时候，以弗所教会已经建立了大概五到八年。在这段期间呢，这个教会在组织教导以及在纠正这些事情的一些重要事情当中，我们会发现教会仍然有一些困难。所以当提摩太在这里全职的服事牧养的时候，他实在是需要保罗在后面给他有这样子的支持和一些教会治理的指示。那么这一卷书的写作的日期大约是在主后64到65年这段时间。那么其次呢，我们来看保罗在写作这卷提摩太前书他写作的动机与目的。我们了解这卷书的主要目的，保罗就是要竭力的劝勉提摩太继续留在以弗所。我们了解他的小门徒一定非常的渴望回到保罗的身边，一起在马其顿工作。不过保罗就是劝勉他留在以弗所。保罗写这卷书的主要目的就是继续宣扬跟维护福音的真理，这是保罗一直这么做的。那么在这卷书呢，我们会看见他从两个方面，一方面呢是个人方面，他来帮助提摩太，另一方面呢是教会方面，他来帮助以弗所教会。那这是保罗在所有的书信当中一直都是以这样子的角色，教会的奠基者，可是呢他又竭力的栽培同工，继续在教会当中宣扬和维护福音的真道。特别我们知道在当时的教会当中有假教师假教训的问题，以至于保罗提到他自己的福音负担，他说这个福音是这位可称颂之神交托给我的荣耀福音。所以他一直非常看重自己的职分，看重上帝给他的托付，所以他也不停地用书信来传递这样的负担，特别对提摩太他的门徒更是如此，他要他的同工一起来分享，一起来承担这荣耀福音的职分。其次呢，这卷书有什么样的特色呢？第一方面呢，我们了解提摩太前书跟其他两卷教牧书信所用的主要的词汇跟保罗的其他书信有所不同。例如说在这几卷教牧书信当中会出现敬虔、自守、正道，然后对上帝的称谓呢是称作救主神、勇士的君王，这是在其他的保罗书信没有用过的。而且还有一个字眼，这话是可信的，也出现非常多次哦。而保罗其他书信常用的字汇，例如说感谢、灵以及传扬， 就比较少在教牧书信出现，让我们可以体会教牧书信的文辞和风格是非常独特的。其次呢，我们来看关于这话是可信的。我们在研读教牧书信的时候，我们会发现竟然这同样的字出现了五次，这话是可信的。当然提到不同的事情啊，在提摩太前书的一章十五节是提到基督的降临，他的罪得赦免之道，提到这话是可信的。那么提摩太前书三章一节所论的是基督的工作，谈到保罗自己尊贵侍奉之道，也是说这话是可信的。以及提摩太前书的四章九到十节论到基督的生命，提到的是灵命长进之道，也是引用这个字眼，这话是可信的。那么其他在提多书以及提摩太后书也都分别出现一次，论到这话是可信的。我们可以了解，当保罗侍奉到晚年的时候，这位垂垂老矣的传道人，每当他论述一个教义之后，他就提到这话是可信的，可以想象他语重心长跟加重语气。那么提摩太前书呢，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在整卷书当中呢，会出现三首诗歌交织在整卷书的信息大纲当中。那么这三首诗歌的出现呢，我们发现保罗很可能是引用了早期在教会内基督徒常常用的一些诗歌，用这些诗歌呢唱出一些信条，所以这相当有趣啊。第一个诗歌呢是在一章十七节，一章十七节这边是提到，但愿尊贵荣耀归于那不能朽坏不能看见永世的君王独一的神，直到永永远远，阿们。所以这首诗歌保罗引用的时候，它非常完整哦，连阿们都进来了。一般阿们的祝福语，我们知道在其他保罗书信都是在最后结束的时候，而这个当中一章十七节就出现一个阿们，我们了解这是当时在教会当中的一些特别的信条诗歌。而第二个诗歌呢是在三章十六节，三章十六节这节经文非常重要，可以说是整个提摩太前书的要节以及中心点。经文是这么说的，大灾近前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荣耀里。所以这一处的经文呢，我们可以看见在整个提摩太前书的纵览图表当中呢，它是位居中心经节，可以看见整个教会的真理的根基可以说是建基在救恩论以及这位基督荣耀尊贵的道成肉身的君王。而这一处所讲到的敬虔的奥秘，我们可以留意在这个全书的要节中心经节当中，似乎指着就是带来救赎的耶稣基督，可是另一方面似乎又是指着敬虔的奥秘，又是借着教会来彰显，教会成为耶稣基督的身体，被称为义，又被天使看见，以及把基督传于外邦，使得主的道被世人信服，至终被接在荣耀里。所以这个很可能是当代教会当中常常吟唱的诗歌。所以保罗在谈论教会真理的时候，他中间在三章十六节吟唱了这个诗歌。还有最后一首诗歌呢，是在六章的十五到十六节，六章的十五到十六节这边提到，到了日期，那可称颂独有全能的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就是那独一不死住在人不能靠近的光里，是人未曾看见也是不能看见的，要将它显明出来，但愿尊贵和永远的全能都归给他，阿们。所以这首诗歌保罗的引用也是带来了一个阿们的结尾。所以这是整个三首诗歌在提摩太前书当中，我们会看见在交织在整体的信息里面。那么第四方面，提摩太前书的特点呢，是整个它的语气。在这卷书我们会发现 保罗他像慈父一般的教导及嘱咐提摩太，字里行间呢是洋溢着爱与关怀，比较不像其他的书信论述系统性的教义。那么最后我们也看一下提摩太前书的要旨。那么在整卷书呢，我们会看见首先会提到纯正的教义，当然我们理解是因为当时有一些异端假教师的问题。第二个要旨呢，会谈到关于教会生活的指示，这方面包含了崇拜的次序以及教会的领袖。那么也会提到在整个要旨当中，我们会看见有很长的经文是谈到一些关于教牧的操守，给提摩太个人的指示，也包含对教牧领袖，就是很有名的经文哈，关于长老的资格以及执事的资格。所以从这当中让我们理解一些教牧操守的应该有的所遵循的法则。那么最后呢，我们会看见保罗对教会生活的伦理性的教导呢，也让我们开始了解初代的教会呢是一个非常具有爱心跟关怀的教会。所以从这当中我们也可以看见在整个提摩太前书的要旨当中也会出现。最后我们来温习一下，第一个温习题，请问这些教牧书信他所论及的教义比较是哪一方面的教义？请问教牧书信他所论及的教义比较多是哪一方面的教义？第二个问习题，请问提摩太前书是以哪一首诗歌作为他的要节以及中心信息？请问提摩太前书是以哪一首诗歌作为整卷书的要节以及中心信息？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耶稣，感谢你让我们真的知道教会是成为真理的柱石和根基，都不是偶然的，实在是你用大能买赎我们，而且不断地在真理当中使我们被建立。感谢耶稣，我们看见2000年的教会的历史，主一直在你自己真理的柱石和根基当中被你建立，被你的恩手所扶持，以及你差派了许多忠心的主仆人不断地来服侍每一个世代的教会。也求主帮助，让我们也有这样子愿意的心，要一同参与在教会的侍奉当中，被主验重。谢谢耶稣，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今天介绍完了第50课关于提摩太前书的导论，接着下一课我们就要进入提摩太前书的第一章。相信我们在收音机旁边在收听，我们真的心里面会因着主的话而火热起来。我们真的体会啊，有时候在外形我们看现在的教会还真是软弱，还真是不完美，可是当我们回到神话语的根基，我们就更能够了解主的话就是要来洁净我们，就是要建立我们，以至于我们真是要与主同工，一起在建立教会当中我们自己被建立。所以求神恩待啊，让我们也许真的是需要让主的话所说的行善不可丧志，特别我们有心在服侍，有心在主自己的话语当中来造就自己的，我们真是也更愿意不断地来进身。我们第51课再见啦，拜拜。